那红书第一至第三章。第一章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学习那红书。这本书呢仅有三章，而且呢每章都很短，所以呢学习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。第一章的第一节呢介绍了预言的主题，论尼尼微的末世。尼尼微是古亚述王国的首都。由于呢有关亚述帝国的历史记录呢已经毁了，许多的圣经批评者因此呢说这个王国的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啊。有关记载呢无非是作者凭着自己的想象而编造的。但是圣经学者呢却常常出错，在有关亚述的问题上呢也不例外。尽管那些所谓才华横溢的人啊，一度是嘲笑蔑视圣经啊，怀疑圣经的准确性啊，使得不少人呢离弃了信仰，但是新近的考古学却发现了尼尼微城，推翻了他们的假想。正如圣经所言，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，也许是古代社会最大的城市之一。圣经所记载的国王中呢，有一位名叫沙贡，他呢一直为学者们视为笑柄。可是呢，后来人们却不仅发现了他曾经居住过的宫殿，还发现了沙贡王编的年史。圣经的准确性又一次得到了确认。古老的经卷呢，像玫瑰花一般的芳香四溢，而那些个假学者则原形毕露，不过呢，是一群笨蛋理论家。莎士比亚说，人呐，可怜的人，在他以为最有学问的事物上是那样的无知。他的话用在尼尼微这件事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，就是伊勒戈斯人纳洪所得的末世。关于纳洪的身份，圣经呢仅仅在此提及了，别处都没讲过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从书中内容啊推测，他的写作时间呢明显与弥迦及以赛亚是同期，都是在西西家王统治的时代。在第二章中呢，他提到拉伯沙基亵渎神明，前来为亚述王撒曼以色或者希拉基利说情，这些事呢都是发生在西西家时期，因此呢可以将纳洪预言的时代呢大约是定在西元前713年，那时候西西家在耶路撒冷作王。大多数学者认为呢，纳洪出自加利利地区，因此呢一章一节中提到伊勒戈斯指的是加利利附近的一个小城市。现在发现呢，耶稣曾在一个小城传道，该城呢名叫加百农，这个小城呢正是纳洪的居住地。有人就认为加百农的地名呢实际上和先知纳洪的兴起有关。以上的这些背景资料呢对我们进一步的理解纳洪书有一定的帮助。纳洪的信息是上帝的审判会临到尼尼微，临到亚述王国。在此100多年前，约拿曾经蒙召去尼尼微传道。他传道的时候呢，尼尼微人都悔改信了主，因此呢，那以后的100或者150年左右，尼尼微都没有遭到毁灭。但是现在主的审判临到尼尼微，必定倾覆，不再繁荣。先知的话 宣告了神的愤怒。他开头说，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。十条诫命中的第一条是，除我之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我们呢，只能用人的方式去理解神，尽管我们是很努力，还是无法彻底的认识他。耶稣曾对犹太人的先生尼哥底母说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能懂得，怎么能和你们说天上的事呢？事实上，天国的事情的确存在，但是我们呢，甚至找不到语言来描述，甚至是找不到相关的思想概念。上帝是无限的，难以描述。我们人类有限的头脑只能接受它的部分资讯，以按照人类的术语做出记录。我们怎么才能描述上帝的伟大，他的特性，他的无限呢？我们只有人的语言。这些个语言呢，一旦被用来描述上帝的事，总是显得不听使唤。看来呢，我们也必须尝试一下用人的术语来描述上帝的事。于是呢，就不妨使用祭邪这个说法去描述神，并不愿意你将自己的情感赋予任何其他的偶像、任何其他的神或者其他的理想。即使有人自称为唯物论者，但是实际上他们心中呢，都有自己的神。对任何人来说，主宰其生命的力量，那就是他的神，无论这种力量是什么。但是神不想要他的儿女的生命受任何别的力量去控制，他想要成为你的主。如果你让任何其他的东西来替代了他，他会很不愉快。他的不快，用我们的人的术语来说呢，就是祭邪。不过对于神，嫉妒这个词之后面的动机呢，与人类是完全不同的。人们嫉妒的时候，说明其领域啊是受到了威胁了。一般来说呢，涉及到了某种潜在的自私因素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列出了一些情欲的事。由于找不到其他的术语来描述上帝对你说的不忠的这种不悦情感，就只好采用了这个说法。不过呢，这个词用以描述上帝的不喜悦啊，却是要表示他对你呢倾注了巨大的爱。他知道你如果是追求其他的理想，或者是某一位的假神，那一定难以到达人生最光辉的顶点。我们就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神的作为的时候呢，不能仅仅只看其潜在的人性动机。神嫉妒，那是因为他对你怀有无私的爱，他希望你得到最完美的幸福，并且深知如果你将任何其他的事物置于他之上，你得到的呢，就只会是一些二流的东西，绝不会获得生命中最高的价值。上帝对我们心怀的意念，正如他所说，总是好的意念，他的目的和意图是好的，他会嫉妒。耶和华向他的敌人施暴。从这里呢，我们知道上帝也会报仇。主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总有一天呢，审判会来临的。你绝不能逆天而行，犯下了滔天大罪，还以为啊，永远不必承担任何责任。上帝不会总让恶人立刻遭报的，因为呢，他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长久忍耐。 但是呢，许多人却错把他的忍耐看成为软弱，因而呢，错误地认为，哎，上帝不会审判的。其实啊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，他一定会审判恶人，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施以报应。对于那些拒不悔改、不思回转的人，上帝的态度会像对待尼尼微人一样。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一个邪恶透顶的尼尼微城，人们呢交鬼、行秘术、残忍、暴逆，毫无人性。耶和华施暴，大有愤怒，向他的敌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。希伯来书说呢，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可怕的。现在呢，有人反对将神和审判、报仇、愤怒、恼怒联系在一起，他们仅仅强调神的慈爱。的确，神就是爱，宇宙间的没有任何一种爱能与神的爱相比的。我们甚至很难了解上帝的爱，因为它是那样的深远、丰富、完全，远远超出了我们在人类的经验或者想象中的东西。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呢，我具有一种爱的天性，因为这种天性，看到我所爱的人深受伤害的时候呢，我都会非常愤怒。如果我的妻子或者孩子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尽管我的内心有爱，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呢，我的爱心还是会变为愤怒。今天早上呢，我和女婿出门去教会，谈到了我们昨天被绑架的年仅9岁的小女孩。当时呢，我就联想到在巴塞德纳被谋杀的一个6岁的小女孩。哎呀，那个女孩的形象活生生的浮现在我的眼前，使得我呢情不自禁的把这个感情呢转移到我们的孩子身上。我就想了，要是我的女儿遭害了呢？主说深渊在她，但是说实在的，如果碰到有人侮辱我的女儿或者孙女，恐怕我就不会等到主去报应的。我的女婿说，要是当场逮住了，就应该马上把他枪毙。我就回答说，哎，我会很乐意做那个开枪的人。但是这样说呢，并不是说我没有爱心。正是因为爱，看到自己所爱的人遭遇到伤害或者威胁，我才会如此的难过愤怒。我非常爱你，因此呢，如果有狼进来吃羊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就要像大卫保护羊群那样豁出去了。主呢并不软弱，是的，上帝是慈爱的上帝，但是他同时呢也是正义圣洁的上帝，对于罪他一定会施行审判。有的时候审判好像迟迟没来，但是你要相信，神一定会惩治邪恶的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哇，这幅画面是多么的生动。你来教会的路上不正是亲眼看到了那些个云吗？上帝脚下的尘土吗？他斥责海，使海干了，使一切江河干涸，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，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。如果主愿意，完全可以制造旱灾。大山因它震动，小山也都消化，大地在它面前凸起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。 他发愤恨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啊，这里呢，神的作为被描述的栩栩如生。先知宣告上帝的审判，他说：“神是烈火，磐石崩裂，大山小山融化。”并声言：“他发烈怒，谁能站立？”但是出人意料的是，先知这里的语气突变，温和地说：“耶和华本为善。”我们必须铭记的是，我们所有神学的根基就是神是良善的神。如果你不了解有关神的其他事情，也当知道神是良善的，这一点呢尤其重要。我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个观念，我相信主的话语是真理，并凭信心接受了良善的神。因为环境遍布总显示神是良善的，而且呢，撒旦总是不断的攻击神是良善的这个真理。因此呢，当我陷入逆境的时候，我常常就会问，如果神是良善的，那么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呢？难道你不常听见人们说，如果上帝很好啊，那为什么柬埔寨有人忍受饥饿呢？如果上帝很好，那为什么让这种事在世上发生呢？如果上帝良善，为什么让9岁的姑娘被人绑架呢？关于上帝的善良本性，总是有人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挑战。撒旦呢，总是时刻不断地对真理挑战。所以呢，我自己要从心底的深刻的坚定地持守这个真理。诗篇73篇很有意思啊。诗人宣称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诗人一开始呢就赞美主的恩典，将他的诗建立在这个出发点上。但是他说，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失闪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。我侍奉神的时候看到的总是自己的问题和其他问题，总想呢保持清洁的心，总想努力把事情做好。可是呢，人人都想推倒我呀，哎呀，这真是烦人。而那些个偷窃、说谎、骗人、亵渎神的人却总是平安无事，一点好处都不缺。诗人说，这些不平之事简直让我痛苦极了，我几乎快被消灭。撒旦呢，就是善于对你耍花枪啊，特别喜欢在神的良善仪式上向你不停的挑战。诗人呢接着说，我思索怎能明白，几乎陷入沉沦。但是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看到了他们的结局，我曾经嫉妒那些恶人，嫉妒那些不敬虔之人。我原以为他们拥有了一切，可是当我进入圣所，发现并非如此。圣所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的眼光发生了改变了。在神圣的居所里面，他的一切短见都化成了远见。可见当我们只顾眼前利益的时候，神的良善常常受到我们短浅目光的挑战。我呢就是这样不停地质疑神的良善。如果今天事情不如我所想的那么顺利，我就会抱怨说，哎呀，如果神是一位很好的神，那为什么今天我会那么糟糕呢？瞧啊，就是今天嘛，我仅仅看到的就是此时此地的伤和痛，仅仅知道现在我感觉不爽而已。我呢根本不会往后看，而只是盯着自己的鼻子而已。 我进了神的圣所，便开始用正确的眼光打量一切。永恒的价值观开始介入了，先前的不平之事就消失了。是啊，我们的问题呢是没有长远的眼光，使得我们常常陷入混乱。撒旦呢就借着这个疑问做工，让我们感到无比的烦乱。但是当你回首往事，发现自己所经受的苦难中神恩手的引领的时候，才认识到这一切对你的个性发展，甚至对你的前途是多么的重要。你可能很难想象，神将我处于怎么样的环境中去侍奉他呢？我指的是十分艰难的环境。他让我只向25个人讲道，听完之后，其中的一半人还大为恼火。接下来的星期天，他们全都不来教会了，而且决定不再奉献了，想把牧师呢好好的饿一饿，乘机呢将他赶走。在那些个日子里面，神的良善在我的心里受到了挑战，我就跪在主的面前祈求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对我真好，那为什么让我碰到那么多的麻烦呢？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该死的地方和这些人在一起呢？而现在呢，我回头一看，哇，那些个功课真是无价之宝啊，我学到的东西太重要了。如果不经历那些个日子，主就不会像今天那样的重用我。那时候神要除去我里面的某一些东西，这样呢才能让我为他干一点有益的事。虽然我曾经哭泣，虽然我的心灵曾经受到很大的折磨，但是我回头一看，那一切宝贵的经历和他们带来的好处，这是千金难买啊。主在我身上做工的时候，我却看不到这一点，也无法理解他的作为。现在呢，我一回忆起来就说，呀，主对我真是太好了。毫无疑问，那时候我不会这么想的，我甚至以为主已经把我给忘了，把我抛弃了。但是主实在是对我好啊，我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主呢不仅仅只是良善，而且呢正如先知所说，他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。神并没有应许让你永远不会遇到麻烦呢。约伯记第五章所说的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犹如闪闪火星飞腾。直到如今，我还没有见过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的人。困难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诗篇说，一人多有苦难。现在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认为，既然我们是一人，就不应该有苦难呢，一切呢都应该顺利才对呀。因为我爱神呢，而且尽力行事正确，每个人都应该爱我呀，待我好啊。糟糕的事情不应该临到我，应该万事都顺心美善啊，因为我爱神呢，我愿意侍奉神，想讨神的喜悦呢。不过呢，主耶稣并非如此，对吧？他说，嗨，如果我是你的主，他们逼迫我，仆人不会大过主人，他们也不会接纳你，敞开心扉，张开双臂来欢迎你的，正因为你爱我，世人才恨恶你，你因此呢也会遇到麻烦。但是呢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你遭遇到不幸，主呢总是你的坚固堡垒，我有地方可去，有地方寻求庇护， 在那里重新找到力量。对那些落入困境的人来说呢，主就是他们的保障。关键的一点是，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，遇到困难呢，就无处可去了。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孩子，你就会有避难所。主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必得安稳。先知说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主啊，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。神呢，认识你，难道这不是个大好消息吗？神认识我，而且呢，不仅仅认识我。当然了，我纳闷，这个无限和有限之间的鸿沟，全能者和无能者之间的距离，我是怎么跨越的呢？但是上帝不仅仅认识我，他还总想着我呢，这一点真让我感到兴奋。是啊，主总想着我呀。大卫说，如果我要数算你对我的爱，这爱比海沙还要多。我呢，很想去海滩抓一把沙，让它呢从我的手心里滑落，看着这些小小的沙粒砌成的堆。那时候呢，我就会想了，哎，沙堆上的每一滴小沙里面，都有上帝对我的一个思念，这真是不可思议啊。我又抬头看看海滩，看见了整个海滩上的沙粒。哟，神啊，谁能测度你的爱，你的智慧，你的荣耀，你对我的思量呢？地球上有多少粒沙呀？有人估计呢，大约是10的25次方。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思念呢，无限的上帝，只有他才有这么多的爱。神正在思念着你，神认识你，神知道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，知道你面临的试炼，知道你面临的困难。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开始沮丧的时候，的确是需要有人提醒这一点。他只需要说的是，嘿，别担心啊，朋友，你的一切主都知道。啊，谢谢你，我需要你提醒我的。主知道义人的道路，他们呼求，他必倾听。这时候呢，先知又将话锋转回到神对尼尼微城的审判上了。他激励人们说，你当明白，会有真正的困苦来临，亚述人军队将围困尼尼微城，你会看到主会替你们报应他们。别担忧，主是善良的主，他认识那些全心信靠他的人，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。尼尼微人呐，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？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，灾难不再兴起。你们像丛杂的荆棘，像喝醉了的人，又如枯干的碎秸，全然烧灭。这预言很有趣。当人们最后揭开亚述的历史面纱后，发现其都城就是尼尼微城已经被马代与巴比伦联盟毁灭了。联军入侵的时候，尼尼微军队曾经奋力的反击，先后三次的彻底歼灭盟军。但是正当他们纵酒狂欢庆祝第三次胜利之时，盟军撤退之后呢，马上就重整兵力全面反攻。那些醉卧狂欢的亚述人终于被盟军俘获，全面的溃败。正如书中所言，你们像丛杂的荆棘，像喝醉了的人，又如枯干的碎秸，全然烧灭。那红的预言呢，在这里按照字面意义是完全应验了。尼尼微军队在城外失守，盟军呢掳掠了尼尼微城。第11节实际上是指 亚述王希拿基利派拉伯沙基带信来到以色列，其中写满了亵渎以色列神的话。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，图谋邪恶，设恶计攻击耶和华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，人数繁多，也被剪除归于无有。犹大啊，我虽然使你受苦，却不再使你受苦。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。亚述人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神毁灭了他们的军队。耶和华已经出令，指着尼尼微说，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，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，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。这里呢，先知的眼睛又从目前的处境挪开了，他放眼未来，看到了主的荣光。看哪，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。而预言呢，实际意义就是尼尼微陷落之后，有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，报告尼尼微毁灭的好消息，整个世界会为此欢呼。同时呢，这个预言从另一层意义上来看呢，又预示了未来。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也有相似的预言，那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好信传救恩的，对西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其佳美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曾经引用以赛亚的话，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人传道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说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以赛亚与那鸿两位先知大致呢是同一个时代的人，所以这两处预言极为相似。以赛亚所讲的呢是将来的国度，那鸿说的呢则与尼尼微的毁灭及将来的新国度有关。犹大啊，可以守你的节期，还你所许的愿吧，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他已灭绝净尽了。而亚述人呢将不会再来了，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被灭绝了。当然后来巴比伦人在尼布甲尼撒的率领下的确是毁灭了耶路撒冷，不过呢亚述人也确实是灭绝净尽了。最近你们没有人遇见过亚述人吗？当然没有了，因为他们已经都灭绝了嘛。第二章，这里呢先知描述了米提亚与巴比伦盟军围困亚述的情况，说亚述人被撕成了碎片。尼尼微啊，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，你要看守保障，谨防道路，使腰强壮，大大勉励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，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，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，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，精兵都穿朱红衣服。这里所描述的巴比伦马代联军，有人将它看成是圣经对机器时代的预言，我认为呢这有些太牵强，因此并不赞成这种说法，但是呢很有意思。他说，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，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，百慕坝的枪也抡起来了，车辆在街上或作城外疾行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，形状如火把，飞跑如闪电。你得承认呢， 这段关于机器的描述很不错，但是先知的用意却并非仅仅如此。他是说巴比伦马代战车横行尼尼微街头，尼尼微城濒临毁灭，尼尼微王召聚他的贵胄，他们步行半跌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，河闸开放，宫殿冲没。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预言，盟军围困城墙却无以攻克，但是呢突然一场暴风雨卷袭而来，不久呢洪水猛涨，足几寸高，穿过尼尼微城的底格里斯河，洪水泛滥了，洪流呢摇动了城墙的根基，城墙的大半都被洪流毁灭了。那么洪水退回了，尼尼微人根本就来不及重修城墙，盟军呢就从破口直入，再一次应验了先知所说，河闸开放，宫殿冲没，城墙的根基被冲毁了。当然呢，国王和臣民抢夺财宝，将自己和自己聚集的宝物付之一炬，当然他们最后所得到的呢不过是大火融化了的金银。王后蒙羞，被人辱去，宫女捶胸，哀鸣如歌，此乃命定之事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，如同聚水的池子，现在居民却都逃跑，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，却无人回顾，四处呢一片恐慌，人们是仓皇的逃窜，有人喊道站住站住，但是恐慌呢抓住了人心，大家都慌忙的逃跑。去查考史书呢，你会发现所记载的正是如此。你们抢掠金银吧，因为所积蓄的无穷，华美的宝器无数，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，人心消化，双膝相碰，腰都疼痛，脸都变色，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？公狮母狮小狮游行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？公狮喂小狮撕碎许多食物，喂母狮掐死活物，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为敌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，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，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，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。亵渎神的拉巴沙克和其他的信使都灭亡了。第三章，祸灾这流人血的城，充满谎诈和强暴，抢夺的事总不止息，鞭声响亮，车轮隆隆，马匹踢跳，车辆奔腾，马兵争先，刀剑发光，枪矛闪烁，被杀的甚多，尸首成了大堆，尸骸无数，人碰着而跌倒，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，惯行邪术，借淫行诱惑列国，用邪术诱惑多族，诱惑原文作卖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，蒙在你脸上，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，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，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，辱没你为众目所观，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，说尼尼微荒凉了，有谁为你悲伤呢？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？记住啊，尼尼微是个大城市，约拿受命传道之时，全城呢要走三天才能出门， 也就是说呢，从城外的某处进城，要穿过尼尼微呢，要走三天的路程。那时候呢，城里仅仅还不会区分左手右手的婴儿，就有6000个。全城的人口呢，大约近100万人。这样的一座大城市，但是神的审判到来了，却不免成为废墟。主说，你岂比挪亚们强呢？你认为自己会逃离上帝的审判吗？挪亚们在埃及地为希腊人称为强盗，坐落在众河之间，周围有水，海作他的壕沟。海指尼罗河，离开罗有400英里，又作他的城墙。古时和埃及被称为强盗，是他无穷的力量，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，但他被迁移被掳去，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，人为他的尊贵人拈阄，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，你也必喝醉，必被埋藏。虽然有路比族做帮手，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，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，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，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，你的门栓被火焚烧。我们已经说了，这里指的呢是城墙被洪水冲没。尼尼微被毁的时候呢，整个城市都化成了灰烬，正如经上所记，你的门栓被火吞没，全城进入备战状态了。你要打水预备受困，要坚固你的保障，踹土和泥，修补砖窑，在那里火必烧灭你，刀必杀戮你，吞灭你如同男子，任你加增人数，多如男子，多如蝗虫吧，你增添伤甲，多过天上的星。男子吃尽而去，你的首领多如蝗虫，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。天凉的时候，其落在篱笆上，日头一出便都飞去，人不知道落在何处。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间，无人招聚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。你所行的恶，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主最后的宣判呢，非常可怕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令人哀痛。看那已经无药可救了，无计可施了，因为你走得太远了。主要宣判人的处境无法医治呢，这真是太可怕了。当主对耶利米说，以色列族与偶像结盟，让他们去吧，也就是说呢，别再为他们祈福了，你即使祈求我也不会听。当神宣告亚述国无可挽回的时候呢，这个王国再残酷不过了。亚述人是虐待狂，他们呢折磨残害战俘，要么呢把人家的舌头给拔出来，要么呢割人的耳朵鼻子，或者是砍断人的双手，挖掉人的双眼。他们是故意用酷刑去摧残敌人的心智，让他们感到恐惧。那么这种计谋呢得逞一时，整个世界呢当时都十分畏惧亚述人，因为他们呢嚣张肆虐，一个多世纪以来就凭着他们的邪恶与酷刑统治着世界。 因此呢，尼尼微被毁，变成了一片荒凉的废墟，成为一堆灰烬。亚述人被杀戮，这个消息传遍世界的时候呢，人们怎么会不欢呼雀跃呢？不拍手称快呢？由于尼尼微是罪大恶极，没有人会为他的陷落而悲伤。神借着先知纳鸿的非凡预言，宣告了他对亚述国国都尼尼微城的公义审判。这一个预言呢，完全应验了。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呢，都是一字不差的。纳鸿怎样描述尼尼微人纵酒狂欢、意外被擒的过程呢？他又如何能够预见这个城市将会毁于一场大火，并且化为灰烬呢？除非他手中的笔为神所用，正如经上所记，古时的圣人为圣灵感动，记录圣言。纳鸿的非凡预言见证了这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圣经的真正作者呢，正是神。凡人是不可能预先写下那样的事件的。这个事件呢，后来完完全全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。所以说，纳鸿书又一次的证实了圣经的真实可信。作者为神感召，写下了这本奇书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啊，我们感谢您的话语，您是信实的主，公义的主。父啊，您的审判曾经临到与您为敌的尼尼微人，我们因此知道您的审判总有一天也会临到所有胆敢攻击您的人。感谢您，我们的父，谢谢您是这样的爱我们，将我们带到您的身边，让我们得以与您亲近。感谢您，您本为善，对那些信靠你的人尤其如此。主啊，感谢您伸出援助的手，让我们在危难中能够找到依靠。主啊，我们深知唯有通过耶稣才能找到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在此刻，求主将您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，将您的良善深深地铭记在脑海中，好让我们能够奉您的名向需要关怀的人们宣告您的善，好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，将和平的佳音传遍全球，宣告您为全人类预备的赦罪之恩。主啊，我们深愿意成为您真理的撒种人，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领受祝福，愿主看护您前面的路程，愿他的手永远牵引着你，愿主赐福于你，坚固你的信心，将他的圣灵充满着你，使你行走在他的爱中，让他的爱通过你洒遍这个充满着憎恶和怀疑的世界。愿你的生命成为一盏明灯，为在黑暗处行走的人们带来希望。这是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